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耶稣归于你。
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主，请交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”耶稣给他们说：“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。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”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祈祷，若翰也祈祷啊。耶稣的门徒看着耶稣祈祷，若翰的门徒也看着若翰祈祷。各位没有机会看我祈祷啊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真正的跟随的这个师徒的关系嘛，这教会服务的关系。无论如何，耶稣跟若翰他们的祈祷让门徒们应该说仰慕吧，渴望有一样的祈祷。那各位虽然没有看过我祈祷，那不重要了，只是至少我总是设法以一个堂区服务的身份邀请大家来一起祈祷。我们看见有人就会答复，有人就很挣扎，偶尔露个脸我就不来，有些人是永远不来。但有一些可能是现实的因素了，有一些就是很渴望，有一些不来就不来。其实我们很难去想象，就是跟随耶稣就是要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基本上就是跟他一样。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常常在天主前。我们当然时时刻刻都活在天主前，不论我意识不意识都在天主前，天主永远都在嘛。问题是我自己应该要努力的去意识到我活在天主前。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层次，一般我就是存在就在天主前是自然的嘛，就是在基本的信德。但是我真正意识的来到天主前，我们大概得多还是得多加强啊，多加强。当然相对而言，我就说如果各位每天参加弥撒已经是比较是有意识的人了啊，开始努力嘛。这个也真的是很难分享，这个也是大概耶稣的话吧，有的还要再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。不开始这样的真正的操练祈祷，真的很像一般我们说游泳嘛，不跳入水里面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感觉嘛，不喝两口水就学不会嘛。那一样在祈祷，如果不经过那个祈祷的那个困难，那个干枯，那个无味，那个无聊，我大概也不会经验到会渴望想祈祷。当然这些消极的因素之外，我要必须有一些积极的经验，我就会发现是珍贵的。天主亲的这个耶稣所教导的，在路加的版本里面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相信天主是父。当要回到他们回到那个第一世纪的那些犹太的传统背景，他们对父的概念，或者可能简单讲像我们小时候对父亲的概念，我们都有这种感觉，好像爸爸什么都会，就这样子，对我们就是关心嘛。虽然有时候说他是怎么样，就是有些惩戒等等东西，但总是觉得我想对我这个同辈的人，大家对父亲感受还是很明显的了啊。父亲就是一切，在我们小的时候嘛。那这一个意识到天主是父，那当然是超越一般的人间的父亲。然后很清楚的就是愿他的一切都能够得到实现。我总是尽一切力量的去满全天主对我的指示或者对我的期待嘛。当他对我的期待不过是让天主为天主，让人作为人而已。然后接着是我相信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，就无时无刻都依赖他。我需要这个日用实际上是很简单的表达，我一刻也离不开天主。那最后是我也知道在现实生活的困境，我需要神的保护。其实最后还是集中到一个就是最简单的父的概念啊，那个父的概念。 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常常意识到啊，天主是父，那看看我怎么面对这个父，这个要大概要多多的反省啊。好，所以请各位来晚上念玫瑰经吧啊，至少是一个祈祷的方式之一嘛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另外这个今天读经一加拿大书，我们看见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，是保禄今天谈的这个，他过了14年，应该是他悔改以后，跟耶稣在大马士革相遇以后，他曾经去了阿拉伯3年，然后回来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只去了15天啊，然后就走了嘛哈，回到他的家乡，又过了14年，这10年包含他在加山里面生活，包含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发展，包含巴尔纳伯来这边服务，然后把保禄邀请来一起服务，然后他们一起去做了第一次福传旅行，然后回来。这14年，好，那因为他们因为这么长的经历呢，外邦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教会。那当然，从一个本来纯的犹太基督徒，就变成一个混合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基督徒团体，当然产生很多现实的问题嘛。外邦人这样子可以就这么简单的直接成为天主救援的对象吗？好，他们就开了一个宗徒会议。那今天是会议的结果。啊，很简单啊，就是外邦人他们的确也是天主要救的，然后呢，就是伯多禄是代表了哈，就是向犹太的基督徒传，保禄呢向外邦人传福音，然后呢一个条件啊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要求外邦新兴的教会要为耶路撒冷捐款啊，就是帮助他们那边生活比较困苦嘛。好，这就会议就完了。那开完会当然是很简单，正那个意思做个抽象的决定蛮简单的，就像那法令一些原则，但真正进到现实的生活面啊，要让这一个犹太人真正的接受外邦人，他们就可以不必再接受割损啊，不必接受一些饮食的规则，就直接的就得到天主救援啊，在心理上可能就没那么简单嘛。当伯多禄也来探访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那么好像一开始相安无事，他毕竟领导者嘛，脑袋比较清楚啊，可以过。当再有一些弟兄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，伯多禄就好像就变了样啊，就不再跟外邦人一起用餐了。因为这个犹太人吃饭很多规矩嘛，那 kosher 那个洁净的食物嘛啊，那保禄看不下去，就爆发今天的这段故事，就产生了保禄跟伯多禄严重的争执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禄写的，保禄的版本应该是对的，他也没骗人啊，他也没什么恶意，就这么说了，他觉得要珍惜基督徒的自由。我们大概可以遗憾了，我们没有伯多禄的版本。他真的是像保禄所说的吗？单纯的因为顾及面子，单纯因为胆小啊，怕被犹太人指责，他就退缩了吗？这是保禄的指责了，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？严格言我们无法论断，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一方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原告跟被告嘛，这个被告要有机会发言呢，没有。我们也可以想象呢，如果我们想象伯多禄作为一个宗徒之长，他一开始来愿意跟这个外邦人一起接近用餐，他基本上就是没有再去太在意这些传统的犹太风俗，他也把这个宗徒会议看成他应该遵守的。但他也可以，其实像保禄自己也曾经说过，在格林多前书说的，这些信仰中的强者要体谅弱者。当有别的犹太弟兄从耶路撒冷下来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知识或者那么强的这个适应力，他们很难立刻就接受了这个会议的决定。伯多禄用我们的俗话来说，可能这样子吧，说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先跟他们一起吃吃饭，慢慢的再有机会吃个饭嘛，喝点酒，对不对？慢慢的解释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个可能性嘛，我们不知道了，我们可能性，对不对？我这么想，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新的这个角度了，就是我们知道在，因为我谈的是现实生活，在现实的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怎么样可以在一个核心的信仰之下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的向他靠拢。当然我的重点是说要慢慢的靠拢，不能永远不靠拢。我们麻烦是说你说就永远不动啊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，非常困难的。我觉得保禄后来的格林多前书会写那样的话，就是要那个信仰的强者体谅弱者他们的成长需要时间， 说不定已经反映了哈，他在写这个加拿大书，他这个气氛呢，可能慢慢的已经消了啊。他可能开始冷静的想一想，不知道，我们就只能够就是去揣摩。至少这是我在今天的祈祷里面的揣摩。你们没看过我的祈祷，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祷告中想到了什么东西啊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主很美的一个教导，叫做我们彼此能够真正的练习啊，练习等待，练习体谅，也真正一起帮忙，一起去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都需要依靠天主，在天主内慢慢的成长。